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读的但以理书，这里说的预言和异象，我们先有一个前设要记住的，旧约的异象还有预言必须要先从圣经的历史的脉络作为开始。传统上我们会直接将耶稣说的话读进去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有关人子的异象里面，简简单单的就说，哎，这里就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十个基督徒九个都会这样回答，这个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可是第十个他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指我们但以理书成书的五百年之后才有一个耶稣来，或者是两千多年以后才应验这个人子会再降临，这个人子驾天云降临的记载对于遥远的我们，对于当时但以理书的读者有什么意思呢？哎，你不用怕，你受苦啊，你有被冤枉的，你受压迫不要紧的，放心，几千年之后会有人帮你平反的。如果是这么遥远的话，对当下但以理书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旧约的意象还有预言必须要先从圣经的历史脉络作为开始。弟兄姊妹，这一段的但以理书是起点，是开始来的，终点没有错，的确会对应到耶稣，对应到耶稣再来。可是从这个起点到耶稣这个主再来的终点是有一段的路程的，是有历史的长河的。换句话说，旧约的意象还有预言里面，在历史里面，在这个长河里面会有局部的应验的。上帝的话是实在的，既对当代的人去说，也对每一代神的子民去说，上帝的话是实在，而且是实在的安慰。而上帝所定立的这一条救赎历史的线上仍然会有很多重的应验，可是逐步推进到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荣耀降临的时候，驾着天云而来的时候，会完全成就的。有了这一个前设，我们就可以进入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我请你打开刚才我们堂用的圣经1320页，我们会看第七章其他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你打开的时候，你看到在第三节开始记载但以理见到的异象，当中最奇特的一定是第三节开始说的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这四只巨兽，第一只是有鹰的翅膀的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只是有四个翅膀的豹，第四只是可以变形的异兽。异象用怪兽来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当代的帝国的政权，显示外邦一切的政权，好像表面上是人的国度，在骨子里却是兽的实质。说到底，一切世上的政权、帝国、历史出现的强权，全部追求一个力的表现，军力、武力、财力、暴力、势力，跟从的是丛林的法则，弱肉的强食。这些以动物作为政治的符号，不单在但以理书里面有，而是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野兽是代表不同的力量，所以你去博物馆现在好像在香港有那个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哦。如果你去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你会看到古代的巴比伦、波斯等等的文物在当中，有一些是整幅墙搬过去的，墙上面刻着什么呢？都是动物的形象，都是不同动物的形象，代表 这个帝国很强盛，集合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力量在当中，很强盛。这种喜爱奇珍异兽的习俗从古代的近东绵延到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还弄个斗兽场出来，你去意大利还会去参观的。在帝国搜集不同的奇珍异兽带到这个斗兽场里面去，野兽斗野兽，野兽斗人类，追求什么？利益的表现，强权的自爱，军力、武力、财力、暴力、势力，跟从一个丛林的法则，弱肉强食。哎，为什么在但以理书用四兽代表四个权势帝国呢？但以理作者成文，他没有直接指控当下他身处的帝国的不义，他却采用天启文学的符号，这样做是避免引来更大的迫害，还有为了让读认真去读圣经话语的人去看清楚他所身处的帝国内丑恶的面貌。有人误会但以理做官的，好像香港的建制派哈，误会他单单劝人只等候上帝，被动的持守信仰。不是，你在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透过在第七章开始的天启文学的符号去揭露政权的本质，并显示当中世上每一个政权政体体制都会有偏差。有学者讲得好，我们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你同意吗？你想想看，你小时候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你要记得是什么？什么时候打仗？谁胜了谁？哪一个国吃了哪一个国？对不对？都是战争的历史。即使每一个人都期待天下太平，认定要维持一个和平是国际所有人的利益的所在，可是人的心中却有一种潜藏的罪恶，一种势力，有了得势的时候就想要用更多的力去控制别人，控制邻国，抢占地图和资源，有权的就容易揽权，军事力量的就是他们最容易用的手段，斗争是最方便挑起仇恨、抹杀人类理智的捷径。但以理书最早成书在哪？学者指出，大概就是在第二、第三兽的时期。那时候波斯帝国最繁荣安定，当中有一个好的王古列王，他善待犹太人，他以他做的很好的措施让不同的宗教得到宽容，以致当时人的人心，包括那些被掳到这个帝国里面的犹太人，他们都依靠古列所设立的相对公义的制度，民心所向啊。可是但以理就在这个时候成书的时候，那些读者却会读到意象揭露给犹太人听，世上一切的制度不全然可靠，前路不是光明一片，因为帝国的特质都相近，每一个政权不管是哪一种体制，其中都有兽性，弱肉强食的生灵法则。意象中的四兽你记得第三节说从海中上来，海是代表在迦南文明、近东文明代表邪恶的势力，创世纪第一章就用那个渊面黑暗的大海形容邪恶，表示世上的强权均有其邪恶之处，没有一个国度或者制度是理想的。当然四个兽的分别显然是他们邪恶的之处有不同，有一些稍微好一点，有一些更差。比如说第四兽，它起来之后就专以神的子民为折磨的对象。但以理书成书的听众还没有到那个时期，他们刚刚在古列的治下被掳的人所生的下一代，上一代被掳的悲惨的日子过去了，在被掳的地方出生的人，他们现在安居乐业。意象叫他们提醒他们 在安逸之时你要辨别万事啊，在安逸之时你要辨别万事。但以理成书的子民，他们当时听到的差不多是亡国70年的时间到了，上帝的先知呼唤人去回应，要回去耶路撒冷了。在最安逸的时候发出这个呼吁，其实很大的挑战。当时他们住在的是最繁华世界的中心，最好的生活，最安定繁荣的地方，现在你要他们回去一个废墟般的乡下，还是自己没有回去过的乡下，如果是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放下现在安逸的日子去回应神呼吁你的使命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想想，或者今天在我们这段年岁里面是我们人生最安逸的日子，我们享受我们前半生辛勤的成果，当我们过着一个安逸的日子，但以理书的意象提醒你还有我，若果我们是的确信靠上帝的，当我们在安逸的日子的里面的时候，不要太紧张世界给你的好处还有享受，安逸之时辨别万事，你要增长属灵的智慧，像但以理一样做个聪明人，去看清楚任何政权或体制背后都有丑陋的面貌，不要全然依靠它。属灵的智慧帮助我们不致在我们的安逸的生活里面麻木，忘记了世上政权本有的兽性。在环境当中，我们要像光明之子一样活出良善，安逸之时辨别万事，增长属灵智慧，少一点在意世界给你的好处，多一点在意上帝给你的使命。哎，这些使命要付出的哦，可是这些却在上帝眼中是最有价值，存留到主再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但以理的意象没有停在四肢的怪兽，这个意象继续讲下去。我请你读第7章13节，预备起。我在夜间这里就说到了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刚刚说了世兽，现在有一个人子驾着天云而来，是不是救星到了，要对付这四个大坏蛋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等等，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一位像人子的，然后再问他代表什么。人子照这个字词的意思，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字， human being， 人类。就算到新约耶稣用人子这个字的时候，他用的是亚兰文，也是简简单单的说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普通的称呼，在当时的人听起来不一定带有特别的意思，不像我们现在自动的就想到很多尼赛亚的事情。哎，可是你说这个人子不同啊，这个人站在云当中，哎，他驾着天云来都不是小事了，不普通了。没有错，天云在圣经里面的确是象征从神或者神的座驾。你说那还不是直接说耶稣基督吗？对，我们说过最终耶稣基督会完全应验这个意象，可是在但以理成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从神而来，从天上来，要对付帝国权势吗？那好几千年之后了。不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天启文学以符号去揭露一些事，刚才才说四只兽的符号，现在有一个像人子来的也是符号啊。圣经说得很清楚，像人子的符号，整幅图画都是符号，所以这里不是实牙实齿的说一个人物。你还留意一下人子是怎样出场的，我给你打在了 PPT 了。 第九节那里说，第十三节那里说，他出场的时候驾着天云来，他是到万古长存者那里，到上帝那里，到这个自有永有的上帝那里。他出场之后做什么？他只是到上帝面前而已啊，他没有打怪兽。而且这个人子和怪兽不同，他是从神那一边来的。兽刚才我们说了，从海中上来，代表邪恶。这个人子，人，他的原文是地土之子，从地，他驾天云，从天，天地是另一边，是属神创造美好的那一边。所以先有四只怪兽的形象，人，人类的形象，对应什么呢？兽性和人性。这四国反映出是兽性，从上帝那边来的国，第五国是人性美善的表现。他出场之后不是打怪兽，他做什么？他是到上帝面前。到上帝面前干什么？第九节那里说了，原来那个处境不是他升到天上或者天上下来而已，他是在这个地上到上帝面前。哎，上帝在地上吗？对，第九节就说，当那四只兽出来之后，上帝的宝座放在地下，放在那个地下面，准备什么？第十节，审判开始，案卷都展开了，要审判。这是一个法庭的图像啊，这里的符号告诉你，四兽、人子、万古长存者、上帝，这三个角色都是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出现，一个审判的地方。你明白了？当我们不断章取义的那么读十三、十四节，而是尊重圣经本身整个大图画，但以理书这一段的意象和预言的记载，人子驾云而来的典故，是一幅什么？上帝审判的图画。主角是上帝，开庭审判的也是上帝。哎，你还半信半疑，圣经文字很清楚表达了，真的是审判，出现了三次这个字。第十节刚才看了，审判的宝座啊，他要展开案卷审判，上帝击败仇敌要宣布审判。二十二节那里也说了，那里中文没有帮我们翻译出来，可是就是那四个字，伸张正义，就是审判，第十节那个审判同一个字来的。伸张什么正义？为那个圣名一直被强权所折磨的受害人去伸张正义。而人子的形象正是代表圣名，他是圣名的代表。二十六、二十七节，审判要执行了，这个犯人上帝要毁灭他，上帝要毁掉这个折磨圣名的强权。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的中心你拿到了，原来是上帝必定审判，上帝必定审判，不是要你等待几千年后主再来才一次搞定，不是，而是上帝不断在这条的救赎历史上面一次又一次的介入。的确，我们在磨难之中，我们要仰赖上帝，因为上帝必定审判。对，强势可能极其邪恶，对，神的子民会很惨，不过这是有限期的，这是会过去的。世上历史的强权只能出现片时，黑暗的历史不会一直延续下去。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断会介入，上帝是会审判的，上帝会伸张正义的，上帝会执行刑罚的。这是但以理书意象的表达。今天我不知道你对时局、世界或者社会有什么感觉，对国与国之间的角力你有什么感觉？面对时局的变化，你恐惧吗？你担心吗？你疑虑吗？很正常。这个意象里面但以理两次的十分忧惧， 这一个这么聪明有属灵智慧的人也一样忧惧。所以我们不是叫自己不要忧惧，在忧惧里面我们不但想自己，可能我们会想下一代，对不对？你想他有好日子过，哦，你不需要去顾下一代的，你也会想想身边你所挚爱的人。在磨难里面你可以做什么，弟兄姊妹？仰赖上帝，因为上帝必定审判，不是遥远的未来，是今天。你能持续下去的把握，就是上帝必定审判，他会按他的时间介入历史。神的子民受尽折磨也好，上帝仍然对这个世界有掌握，有主权，他不是丢下这个世界跑去了几千年之后回来 收回，不是。黑暗不会一直下去，你记住，终将天明。磨难之时仰赖上帝，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磨难的担忧里面，你还要有属灵的智慧，留心上帝的指引，开你属灵的眼睛，去看清楚神在世界历史里面怎样介入，他会有所作为的。我们明白了但以理书之后这段典故，这个起点，我们就可以进入马可福音那一段。我请你打开新约圣经1533页，在这里耶稣在这个审判的场景里面，他引用这一句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先看这一场的开始，第60节，我请你帮我读，预备起。大祭司好，先到这里。这一段之前是说到什么呢？犹大出卖耶稣，然后大祭司的差役拿着刀剑来到客西马尼园去驱捕耶稣，捉到人之后呢，立刻解去大祭司的家里。大祭司很快叫人来开会，连夜开大会审讯耶稣。哎，你看他们还不是预备好了，这么快可以叫到开会，我们的立法会也不行啊，保证不会留会，因为预备好了。整个审问的过程分前后两半，前半的审讯大概就是说他们找了不同的人来用假口供想告耶稣，可是第59节告诉我们，这些口供都大家都彼此不相对，告不入。大祭司看没有什么作用，他就问耶稣，这些人告你，你不回答吗？耶稣沉默，然后大祭司忍不住直接问，不要浪费时间了，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弥赛亚？你看当权的人从耶稣出生以来都想要 铲除他，铲除这个真正要来的王者。30多年前大希律想杀这个耶稣婴孩，30几年之后大祭司想杀这个弥赛亚受膏者。他们的计划不是大祭司一个人的计划而已，其实你看福音书一路的铺排，大祭司还有其他的公议会的人出场，显示他们是一整群一个群体要对付耶稣。哎，这些是什么人来的？你想想看，大祭司、律法师、宗教领袖，这些原本是围绕着圣殿去服侍，围绕着圣殿去生活的人啊，现在他们竟然这个群体变质了，变成一个围绕住圣殿存在的利益集团。我们现在也串联一下这三个月里面我们讲到读到耶稣引用旧约经文的讲道，你想想看，当中其实很多次都是跟圣殿有关的，孩童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圣殿，父母作为穷人要献那个鸽子，耶稣洁净圣殿， 因为圣殿被当作那个利益输送的场所。耶稣又从圣殿的陈设饼开始讲，宗教领袖只懂去献祭，忘记了怜悯。还有圣殿的人，刚才所说那一班围绕住圣殿生活的人，轮流来挑战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讲复活，讲论他怎样坐在神的右边。这些片段都显示耶稣不断用旧约的经文去教导，去扶正，去指策这一般围绕住圣殿服侍生活的人。哎，为什么你们今天会变成妥协又妥协，逐渐变成围绕着圣殿而存在的利益集团呢？当时这一批大祭司的聚集的人，在他们当中，历史学家，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形容有不少是恶毒的人。怎样恶毒法呢？其中一个历史的片段，约瑟夫就记载，他们召聚了一些无赖，走去了城外的一些禾场上面，去直接去收那个禾场的十分之一的谷物。那些谷物呢，原本不是直接给大祭司的，是给呢在那个禾场附近的普通祭司平常十分之一的生活用的。这些人跟他们拿，这些场主不给，他们就打那些个场主，直接夺抢过那些十分之一的谷物。哎，结果原本靠赖着这一些十分之一生活的普通低下的祭司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食物。约瑟夫记载，有年长的祭司因为缺乏食物而饿死。神家里的人，人吃人呢？神家里的人现在变成抵挡神的人。既然现在耶稣已经被捕，这一群抵挡神的人怎样做呢？他不兜圈了，直接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当然他用的是一个委员的那个避讳的词，受称颂者，其实就是神的意思。耶稣这一次没有反问，他直接回答。你帮我读第六十二节，预备起。耶稣说，耶稣在这里回答我是，他直接回答了，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们要看见，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他们亲眼看见呢、怎会看见他坐在神的右边，怎样看见他驾云降临啊？在说什么？我们可能不明白啊，我们会想是不是将来很远之后的事。可是大祭司一听就明白了，他一听就立即火起了。六十三节他怎样做？你帮我读。大祭司他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直接说耶稣已经说了一些不可以说的话。斗胆不单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斗胆指骂上帝的大祭司。原来这些亵渎的话在当时的处境里面，包括骂大祭司也是亵渎的话。为什么你们要看见会变成骂上帝的大祭司的话呢？关键就在耶稣的话里面，他所引用的两段旧约经文，诗篇110篇，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我们复活节的主日讲过了。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上帝审判之后为基督平反，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把抵挡神的仇敌变成他的脚凳，审判的图画。刚才我们读过，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用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的 你记得了，那个意思是什么？上帝必定审判。耶稣的回答就是宣布了，现在你们把我当作囚犯，接受你们大祭司，然后晚一点要去西律，还要再去比拉多那边接受审讯，把我当成囚犯有罪的人。可是神的大能会帮我平反，你们会看见的。怎样看见？三天复活，他们的确会看见这一件事，证明了耶稣是无辜的义人。这样的平反，这样的伸张正义，赐他荣耀的权柄，就是直接对大祭司西律比拉多这些地上的权势进行了宣判，你们都是抵挡神的人。弟兄姊妹，这一段的选段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提醒呢？不要忘记，上帝审判随时可以到的。不要以为你可以等到主完全再来的时候才有审判。上帝在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是不断的进行审判，他介入历史的。而且在神家之中，不要抵挡神啊。哎，你说我怎样会抵挡神啊？我不是现在在敬拜神听圣经吗？那些大祭司也是天天在圣殿啊，他们围绕着圣殿去生活，可是他们对现实、对时局、对大局妥协到一个地步，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很对，用一些旁门左道去维护大局都是对的，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抵挡上帝的人。为什么？他们犯了十诫里面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杀人。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彼此勉励，在我们这个神家当中，不要成为抵挡神的人啊。在总结的时候，我必须还要再提，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时间不是漫无目的的前进，不是毫无止境的延续，世界是朝着基督再来这个终点，基督再来这个终点前进的。时间由神创造开始，整个时间整段历史在上帝手中的。换句话说，旧约的意象还有预言在这个历史里面的确不断会有局部的对应，对但以理时代的人是这样，对耶稣时代的人是这样，对教会历史里面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实在的安慰。上帝在这一条救赎历史的线上仍然会工作介入掌权，到最后最终完全成就这个再来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今天我们读的两段人子驾天云而来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引用在这个场合里面引用的，主要不是说主再来的信息，而是说上帝必定审判，必定伸张正义，必定掌管介入你的历史。但愿这段经文警惕我们，第一，在你我安逸之时要辨别万事；第二，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是在磨难之中，不要忘记仰赖上帝，实在的应许必定审判的应许；第三，在我们这个称为神的家里面，不要成为抵挡神的利益集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我们知道你升天你必再来，可是你的掌管掌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大小的事情上面，在我们个人的人生，我们整个群体的生命，我们整个社会甚至世界的局势 上帝啊，基督啊，你掌权。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天要向你交账。我们今天也可以持守你再来实在的应许，你必审判实在的应许。让我们成为被你称赞的仆人，在这个社群里面活出良善，在黑暗当中发出光芒。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